这样的礼敬，没有这件事哈。不以三归为所恭敬的对象，不以三宝为所恭敬的对象。这样子，你所修的十善法呢，不成除世金粮，那就是世间的功德，世间的福报，不能成为除世间的圣道的方便。不能成为出世间的圣道，就是这样意思了哈。金呢是这个水的渡处，过水的地方就是个港口了哈。梁就是桥梁哈，从这里通过去，就是超越生死的圣道，就表示这个。它不是超越生死苦海的圣道，不能出离三界的。要能受三智归，奉持五戒，为佛弟子，便知四谛四念处门，于僧中堪证三国，故得千倍胜于长流也。假设一个人呢，他能够秉受三智归，智归佛，智归法，智归圣。三智归我们通常说是三归一哈，但是这地方说加个智字我们做功课也说智归一佛，智归一法，智归一生，也有个智字。这个智归一佛的智字是什么意思呢？浅一点说呢，就是你自己发愿归一的，自己或者是有善知识的教导，或者自己阅读佛法的经论，从自己心里面呢主动地发出来这样的愿，我愿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不是说自己没有这种愿呢随顺别人的意思，那不算数哈。所以要能受三智归，奉持五戒，还是这样浅一点解释好哈，不要讲得太深。要能受三智归啊，奉持五戒，你受五戒也要三智归也要三归。受八戒乃至我们佛教徒受十善戒，乃至受沙弥尼戒、沙弥尼戒、比丘戒、比丘尼戒，乃至菩提戒，都是要先三智归的。现在是说受五戒，受五戒你是受先受三归，然后奉持五戒，为佛弟子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了，是也就是三宝弟子了。这样这个人呢，便知四谛四念处门，他就会学习通达苦集灭道四谛的道理了。那么也就会明白什么叫做四念处的法门，也就会知道三界是苦，出世间的涅槃是乐，那么他就能够修消这个四念处，于一生之中看证三国最立根的人可能会他能会证悟三古阿罗汉的这么高的程度。要是他能这样做呢，他这个五戒就是出世间的金粮了，就是出世的金粮啊，故得千倍胜于长流也。所以他就能够超过长流的十善法的一千倍以上，能够这样啊。说是我受了三归，奉持五戒，我多少知道多少佛法，我并没有得三归，没得二归，没得出国啊。那么我和这个能胜过那个世间的善法吧，也是能胜，也还是能胜的。因为你受五戒的时候，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了啊。 你在自己的分别心上啊，有一个归敬佛法生三宝的意愿，在你的心里面栽培了这么一个种子了啊，这个种子啊会辗转的引导你啊，这个善根呢、啊、辗转的增长，辗转的增长，将来就能得圣道，将来就能得解脱。要是你没有这个善规的这种啊礼敬，你学像一般的学习世间善法，那不行。你虽然也是功德，也可能在阴间富贵，可能他升到天上去享天福，这个福报结束了，结束了又完了，还照常的流转生死。他没有引导你见佛闻法，栽培出世圣道的力量，所以他不如啊佛法里面受持三规五戒的人功德大。所以你啊，你请这个一个三规五戒的居士哈、啊、吃一餐饭呢、啊，胜过请世间善人呢一千以上，饭三一千不如饭一吃五戒者，因为这个田这个福田殊胜。这样意思。一须得还胜万五戒者啊，这是第三句哈、你请一个须得还呢吃一餐饭呢，能胜过一万个受五戒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须得还已断见惑啊，他已经把这恶见的迷惑洗灭了，已遇圣流啊，他已经啊参与到圣人的一类里边去了啊，在他的虚妄分别心里面有无漏的智慧了啊，这个出国须得还呐啊，故得远胜内外凡也啊，所以他又超过了那个受五戒的居士了啊，所以啊故得远胜内外凡也。以斯德还胜百万须得还者呢啊，这个斯德还已断欲界的六品私货烦恼啊，逐渐的微薄，他那无漏的智慧更强大了啊，所以啊正是百万诸国的须得还呢、啊、未修圣进行死，终不能知二国的境界啊，况何况能道也。所以啊供养这个啊斯德罕的功德是更大了。以阿罗汉呢胜千万斯德罕者呀，阿罗汉已断欲界私货的九品皆尽，没有欲了啊，啊他心是清净的了啊，心里面呢一直是寂静的。这个欲烦恼啊不是说一定有欲的事，你心里面有这个烦恼的时候，心就不寂静，心就乱啊，心就在那扰乱，就不寂静。现在三果圣人把欲界的烦恼全部的遣除了啊，他心静下来不动了，寂然不动了啊，所以他的功德是更大了。所以呀、啊，是阿罗汉胜千万斯德罕，阿罗汉已断欲界是或九品皆尽。正是千万斯德罕呢，终不能知三国的境界，是不知道，是不知道的，况能道也。一阿罗汉胜一亿的阿罗汉者呢，万万呢愿意。阿罗汉断尽见识惑了啊，三界见识惑都断掉了，超出三界了，犹非呀、啊、住三国人能知能道故也。那他还是不能道哈。所以他的功德最殊胜。必知佛有两种，一者出有佛事，在有佛事有佛出现世间的时候，这位修行人呢秉佛所说的十二因缘教，无名缘行行缘思乃至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啊，此悟道侵袭，他从这里呀、啊、假悟了出世间的圣道，还能够啊断除一部分的习气， 就叫做圆觉，就是圆觉。这个十二因缘这个法门呢、啊，也是很妙的，很妙啊。这个我稍微说一下哈、啊，是有无明的烦恼，所以使令我们去啊做造这个生死业啊，或者罪业，或者是福业不动业啊。无明缘行，行缘时，这个业力呢，就是推动我们有眼无心，是推动这个思啊。思缘明舍，这个眼无心一动了呢，就有明舍了，就是头。我们用一般的说法就是投胎了哈、啊，明舍缘六入，明舍一增长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成就了哈、啊。明舍缘六出，六入缘出，六出胎了以后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逐渐的增长呢，就缘出，就能接触六尘啊，六出缘出，出缘受，你接触了呢，心里面就。会有感觉，或者感觉苦恼，或者感觉快乐，或者感觉不苦不乐。受缘爱，有了受的，有了这样的感觉以后啊，就高兴这个爱，受缘爱，高兴这个爱是乐，而那个苦恼的境界不爱，就是，所以是受缘爱，爱缘取，那么那个有了爱以后呢？爱就继续的增长啊，就是越多越好，所以这爱缘取，取缘有，这时候就有了业力量，啊，有了照感生死的业力啊，有缘生，有了业力呢，你业力又会推动你这个思去受果报，那么就有又是有思缘明财这些事情了，所以叫做生，有生就会有老死，就是。这样去思维啊，先这样子顺这个情形去思维，静坐的时候啊，也不妨这样思维。思维的时候，这样是就是流转门这样思维，一个可以逆着思维，生老死，怎么我们会有老死呢？因为有生，为什么会有生呢？因为是有有啊，为什么有有呢？就因为有取。一直推到无明，那么呢，这是这么，这是啊，一逆一顺，属于流转门。然后再思维的幻灭门，说幻灭门，说我有老死，啊，忧悲苦恼，怎么样才能没有呢？怎么样才能没有呢？要不生，这个生要灭了呢，就不会有老死了。那么生灭在老死灭，怎么样才能没有生呢？是有灭在生灭。如果我没有造这个生死业，这个生死业啊，有两种情形啊，就是你造了以后有了生死业，但是它不一定有招感生死的力量。召感生死的力量，假设需要一万度的话，你一造这个生死业，这个生死业才有五百度，或者有五千度，还不够一万度，那它不能召感生死。所以就是还加上你继续的用烦恼啊，去熏去造业，去熏习这个业力，这个业力增长了，一下子到了一万度，到了两万度了。所以叫有，就是他有召感生死的力量了，叫做有。那么呢，我有生所以有老死，要没有生就没有老死了，怎么样才能没有生呢？是有灭在生灭，这个有要灭呢就没有生了，这个妙就妙在这个地方，有灭在生灭，有灭在生灭的时候就是无舍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啊，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明尽，就是空的境界了嘛。说是这个 我们要是读着般若经，一切法因缘生，所以无自性，无自性所以是空，这样子去观一切法空。但是这个小乘佛法里面呢，声闻乘缘觉乘的佛法，在阿含经里边呢，也在这个孙陀罗南陀教授五百比丘尼那个小经里面有一点大般若经的意思在里边，其他的呢就不明显，不明显呢，但是他也能通达一些法空，就是用无常的道理，也能入于第一地不生不灭的境界。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哈，有灭在生灭，这个时候无舍无受想行识，就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么这个时候，要有一点禅定的帮助，要有一点禅定的帮助，就容易体会到一切法空。因为你有点禅定的时候啊，最好到初禅哈，初禅是最好，不然的话未到地定也可以哈。到未到地定呢，未到地定成就的时候啊，这个身体啊有两个现象，一个现象是有要无的样子，是有，就像如云如影那样子啊，我们太阳一照这个身体啊，身体出来一个影，这个影并不是有实质的，但是可也不是说没有，它可也不是真实有，那么在感觉上啊就是有要无的样子。我们没有禅定的人呢，就感觉有一大块啊，或者是有五百磅什么重啊，在这里坐着，或者走路的时候就感觉有个身体。要是得了为了地定的感觉不是这样的，感觉这个身体啊很飘忽的，很有要无的样子，就好像没有又好像有，不是我们感觉那么样的很显著的那样的有不同。这个是你有这样的定的时候呢，你修这十二因缘观的时候，无明灭在心灭，心灭在思灭，思灭在明彩灭，这个思灭在明彩灭这个时候也是一样，就和这个有灭在生灭的道理是一样。思灭，因为不管你是到地狱去也好，到畜生的世界，到诸天的世界，你这个中阴身去投胎的时候，去得果报的时候，一定要有染污心，有爱道心的，不然他不能得果报。所以阿罗汉断了爱取了啊，他就是说不受三界，没有受生处了。所以这个没断爱取，尤其是凡夫受生的时候，就是要有染污心的。所以是这个行缘思，思缘明舍，思缘明舍实在也就是有缘生的意思。说现在有灭在生灭，那行灭在识灭，这就不受生了。不受生这个时候是个什么境界？是无言而必是生意啊，无言而必是生意。我们现在因为没有定的力量不够，这个定力量不够啊，我们从文字上得到的佛法这一点的文慧呀、啊，没有定的帮助啊，有灭在生灭啊，就好像还不能契入那个不生不灭，还不能。要是有那个未到地定的力量，或者初禅是最好，那一下子就得出果了，就是得出果了。所以这个小乘佛法和般若经说观一切法自性空啊，那个空是一样的，但是方法有一点不同，有一点不同。而这个唯识中说这个遍计执的空啊，那块又有一点不同。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就是这样意思。 这样子秉这十二因缘教啊，他也能够悟道，也能够啊觉悟，这个圣道的不生不灭的第一谛，也是能觉悟的。但是他超过了阿罗汉的境界，就是勤习，又勤就是灭，能灭掉那个烦恼的余习，灭除一部分，如果完全灭掉就是佛了啊。所以这就叫做圆觉。二者出无佛事，出无佛事，出无佛事观物幻化，说这个修行人呢，他这一生可以得彼之佛道，但是这一生没有佛，没有佛法在世间，没有，那么就是没有人能教导他去学习佛法了。那么他呢，观物化，他自己就会有智慧，观察呀，万事万物啊，都是如幻如化的，都是不真实的，是自悟无生，没有师父啊，他自己就觉悟一切法是如幻如化，一切法是毕竟空的。这什么原因呢？就是他遇见佛太多了，栽培善根也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虽然没有佛，没有佛法来启发他，但是他自己的善根特别勇猛，他能自悟无生，能悟自悟无生啊。断结勤习，能断烦恼，也能断多少习，名为独觉。他独自觉悟的，是无私自悟了。以阿罗汉但断正识，就是这个见识烦恼是正识哈，识也就是烦恼。这个烦恼啊，我们凡夫啊，常为烦恼的奴隶，烦恼是主。他使令我们这样子，说贪心一动了，就随时贪心去活动；嗔心一动了，随时嗔心去活动。所以叫做死。现在学习佛法嘛，自己要做智慧，要做主，断灭这个烦恼了，就是换了主人了，要。所以这个断正识，必知佛坚浅习气，故一必知啊，能胜十亿阿罗汉也。三世诸佛要仗头国佛言之，这个地方啊是有点事情的哈，是犯十亿阿罗汉不如犯一辟支佛，犯百亿辟支佛呢还不如犯一三世诸佛，还不如这样的哈，犯一三世诸佛的功德大，犯千亿三世诸佛呀，还不如犯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还不如这样子。那犯这个犯一个无念无住无修无证的修行人呢，就胜过了犯千亿三世诸佛的功德。那么这个由前面的文可以看出来呀，就是这个无念无住无修无证的这个人呢，他能胜过佛。他能胜过佛，他的这个道力啊比佛还要高，是这种境界，这样意思。按照前面文字应该是这样说，但是这件事对不对啊？我去查一查这个藏经，对照一下哈。就是现在这个大正藏啊，我们这里影印的这个大正藏啊，大正藏上我看那个文字啊，犯辟支佛百亿，不如啊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亲，就是犯辟支佛百亿啊，犯辟支佛，这是犯百亿辟支佛，但是那藏经说是犯辟支佛百亿，不如以三尊之教，不如啊啊这个三尊可能是三宝啊，就是佛法了啊。度其一世二亲，来去化来化啊教化自己的父母啊的功德大。你请一百亿辟支佛吃饭的功德，不如以佛法来化导自己的父母功德大。 么教亲谦益，不如犯一佛学，愿求佛欲济众生也。说是我叫我去引导我的久远以来的呀父亲母亲有千亿之多，那还不如请一个发无上菩提心学习佛法欲济众生的人的功德大啊。犯善人福罪深重啊，凡人呢、啊、是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亲矣。所以一般的人呢去恭敬些奉祀天神地祇呀、啊、你还不如啊孝顺你家里面的父亲母亲的功德大。是二亲最深也啊，说是我自己的父亲母亲呢、啊、对自己的恩德太大了啊，你就孝顺他，你的功德是最大。就是这个藏经的本就是这么多话，没有说啊犯百亿辟支佛不如犯一三十诸佛，犯千亿三十诸佛不如犯一无念无住无修无正直，没这个文，在这本的没这个文，没这个话。那么呢、但是现在偶一大师啊，他是阅过藏经的，我相信他也会和藏经这个流通本呢、啊、和藏经本他也可能会对照，但是他偶一大师在这里什么话都不说，他就这样照这个本去解释，他不说这个事。他解释他偶一大师有两个解释，他说啊，三世诸佛啊要藏头佛果言之，这个犯千亿三世诸佛不如犯一无念无住无修无正之者。那么这个三世诸佛是指什么说的呢？是指那个藏头佛果言之，就是三藏教天台宗啊，这个、藏通佛言四教，那三藏教那个佛果说的，是这位佛说的啊。那么他这里说，三大圣齐劫修行六度，行六度嘛，正习皆喜断尽啊，就是见识惑是正，还有愚习，这两部分的烦恼皆喜断尽，利益无量的众生，故一佛能胜百亿辟支佛也。那么这个无念无住无修无正之者啊，能你要请这个人吃饭呢，能胜千亿三世诸佛。这话怎么说呢？怎么讲呢？他说了，这个无念无住无修无正的这个人呢，指原教初住以上，藏通佛言四教就是原教初住以上的这个修行人。已可建设别教的初地啊，通教的佛地。这个原教初住和别教初住啊，就是断无明惑了，断无明惑了啊，也可以四现成佛的，这到这个境界。那么通教的佛地啊，也在内，盖通教提舍入空啊，观着一切因缘所生的舍、啊、当体就是空无所有的，知一切法无性，知道一切因缘生法都是没有自性的，故念即无念。所以通教的佛他能念即无念，因为念都是也是无自性的，无自性上看念就不可得了。住即无住，你住在地狱地上啊，没那个住者不可得，住者是毕竟空的。修即无修，正即无正，自成佛的时候呢，能于塞究净天呢示现最高大身啊，世间所不能及，世间身所不能及啊，同往三千世界，教化于三千世界的众生，别欢喜的缘发心住，皆以奋正法身，皆能示现百界诸佛，八相成道。 能实现呢百世界啊，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做佛啊，八相成道啊，是降兜率啊，入胎出胎住胎出胎啊，出家啊，降魔成道，转法轮入涅槃，这就八相成道。所以共此一人呢，胜于千亿三十诸佛也。斗一大师呢就是这么讲，这样讲。如果我们问一问啊，假设的话啊，昨天晚间有人提出问题呀，也说到啊，无念无住无修无证是禅者啊，是禅者的人。这个按藏经的本上没有这句话，如果藏经的本是原本流通本呢，比藏经本多出来这一部分，那就是人加上去的了啊。要是人加上的话，这个人呢，这个人有的，这个人哈，这个人加上这句话，如果是这样的，如果真是按前后文来说哈，一下子都顺下去的话，这个人啊，这个人糊涂。佛是最究竟圆满的人了，没有人能再超过他的，所以叫无上正等正觉。那你怎么能说在佛以上还有更超过佛的人呢？这不是颠倒了吗？这是不对的。如果这样解释啊，说这个人呢，他是无念无住无修无证，那么那三世诸佛是有念有住有修有证啊，可以这样讲吧。不过这个我稍微的有一点分别，古来的大德他都是这个经上就是有什么不对啊，他不说，他就给尽量的把它圆满下来，不说不对，是这样意思。但是现在我也不敢说不对，但是我看藏经上一看没有这句话，那么这样子究竟怎么回事啊？所以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多少争论了。这是藕益大师的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我同意，第二个解释我是同意啊。第一个解释啊，就是姑且这样子好了。第二解释是扶持前置八番皆是妖田啊，前置这八番的啊脚量都是妖所供养的福田来说他的圣烈，是这样的。此第九番呢是妖心，这第九番呢啊，供养三世诸佛啊，还不如供养一个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但这个文呢可能还要重新分别一下。那么第九番是要能供养的心说的，这是怎么解释呢？这里有一大师说，盖未达一切诸法念本无念，住本无住，修本无修，正本无正，故于平等法中分胜分裂。就是能供养的人，他如果没有通达一切诸法是因缘所生，念也不可得，是本无念，住也住本无住，修本无修，正本无正，他没能通达这个道理呀、啊。所以在平等第一地的境界里面分胜分裂啊，恶因不如善因，凡夫还不如圣因啊，出国不如二国，乃至到必知佛还不如佛，他就分胜分裂。要了达呢那无念无住无修无证的妙理呢，在下至恶因上至诸佛啊，王非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都是平等无差别的呀、啊、都是无差别的啊，十法界都是平等无差别的。这样子说呢，所以呀、啊、 人上佛饭佛食恶狗啊，功德无异。所以我们人用饭来供养佛，我们得到很大的功德了。但是佛要用饭呢，施舍给恶狗，那个功德呀，和我们一饭供养佛的功德是无差别的。在佛的境界上是平等无差别的。为摩以一份呢，奉南圣如来，一份奉坠下其人。这是《维摩经》那个菩萨品哈，最后的那位菩萨的那一段文上说的哈，一部分的珍宝啊，奉给供养南圣如来，用一份的珍宝施于最下的呀、乞丐啊，供养佛的功德，供养那个乞丐的功德，这两个功德是平等的。要不知福圣的差别。要不知福圣别差别，在无意显修德之诸贵。这个要你要不知道啊，福这个福田有圣有劣的差别，那就显示不出来，不能显示出来修德的尊贵。好，所以恶因不如善因，凡夫不如圣人啊，小圣还是不如大圣。所以到佛的时候功德圆满，这是修德的尊贵的地方。要不他生活本质平等呢，才无义无性德之渊源。你要不明白呀、众生的凡夫生死境界和佛的那个究竟啊功德圆满的境界在理性上是平等的。你要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在无以物性德之源源，那你就不能觉悟这个性德的源，性德就是源源啊，不觉悟性德的道理还是不能明白的。是为常同常别，这个道理就是常是平等的叫做同，在同的同时呢又是有差别的啊，常别也是常同，法界法尔微妙法门啊，这个无量无边的十法界的境界自然就是这样子啊，这是一种微妙的法门。这个意思是说呀，你供养三世诸佛的功德很大，但是你要能够无念无住无修无证啊，还能胜过你供养三世诸佛的功德，这是这么意思。要这样呢，这是合道理的，可以应该是这么讲啊。前边呢，这犯恶因不如犯一善因，这辗转的圣美的差别，你是用有念有住有修有证的心呢去供养的，你得到那功德呀，不如你本人呢修销圣道能够无念无住无修无证的功德大，就是这么个意思。这样子是合理的，是可以的。佛言人有二十难，人有二十难，贫穷布施难，贫穷布施难，豪贵小道难，弃命必死难。这个这四十二章经啊，我没有完全去和藏经本对照，但是这两段我是对照了。这个藏经本只有五个难，这些无能，那可见呢，可见是有人加了哈，我加上去了哈。但是也可以有道理哈，这贫穷布施难啊，一共这里我是数了这个数，是的确是有二十难，贫穷布施难，豪贵小道难，弃命必死难，得读佛经难，生知佛事难，淫舍淫欲难，见好不求难，被辱啊不嗔难，有事不临难，处事无心难，广学博究难，除灭恶慢难，不轻畏小难，心行平等难，不说是非难，会善知识难，见性小道难，随化度人难，笃定不动难，善解方便难， 是，这是二十个难。此第十二章料举啊，二十难事，意为劝诫也哈、啊，这是劝诫我们要学习啊，要远离这些过失哈、啊，难能可贵哈、啊，难行能行，难言能言哈、啊，使令我们呢要进步的这样意思。这里偶遇大师解释啊，顺情在易，逆情在难。这个难和易呀、啊，怎么样分别呢？顺情在易，随顺我的心情，那么这就是容易，就比较容易办。逆情在难，要是他违背我的心情，那么这件事就困难，就是不容易做啊。比如说是我愿意啊，学习佛法。你有这个欢喜心的时候啊，你学习佛法就比较容易一点。说我不愿意学，我的师父勉强我去学就难。心里不高兴，勉强学，学的就是不是那么顺，就难。啊，我不愿意学法律，你勉强叫我去学，学的就是难。我愿意呀，学建筑，那么学的就容易一点。所以顺情在易，是逆情在难。这是在这个感情上说的。焉能生发肯心，在水难而易。这就是叫智慧说哈。要是一个人呢，理智特别强，虽然情感上啊不是欢喜，但是理智很强啊，能够调整自己。好，调整自己，深深的呀发出来一个，可以，我可以学习佛法，啊，我可以呀做法，学习禅，我能这样子。你要把这个心深深的呀，把它调整过来哈，在虽难而易，那也就变成容易的了，也就不难。其或淡水流徐。在随意以来，这个地方又是特别的情形了。或者那个人呢，他呢随顺流徐的见解，随顺一般流徐的见解，在随意以来，随顺流徐的见解是一般人的呀这个浅知浅见来做一件事，所以这件事呢，那。他就那件事好像容易做、容易做，但是这容易做是容易做呀、啊、结果呢弄得不三不四，结果弄得不三不四啊，就很难会有一个好的成就了，很难会有好的成就。这句话呢，我看就是现在的佛教的一个相貌，我不要说太明白，就是就好了，就是这么回事。但也有人不是那样哈。夫贫穷在不是难，这是第一个啊，贫穷在不是难。故虽少许之施，得福甚多哈、啊。这个贫穷啊，就是没什么财物啊，财产呢、啊、不是那样的呀多。要是有很多的财产，我布施出去少许，这比较容易。对我布施出多少，对我还没有影响，这比较容易。他没有什么财富，他还要布施，就影响他了，他的生活了，那就这就比较难，这就是不容易。我们看这经论上说，这个出果圣人，他得到出果了。他现在很贫苦，啊，但是他可能是个在家的人哈、啊，他得出国了，他生活贫苦，只有这么一碗饭呢，他要吃下去就能活命，要不吃下去就饿死了。如果有这样的情形，如果是佛来了，一个大阿罗汉，一个比丘来了，他能把这碗饭供养佛法僧，供养佛，供养这些出家人，他宁可他自己死了不在乎。这就是虽难而易，到出国圣人的时候能有这种境界，也不是出国就不容易，不可以。 所以这个贫穷还能布施啊，故虽少许之施啊，他布施的虽然少啊，但是他的功德很大，得福甚多，得到的福德非常大的，不可不勉励也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要知道啊，善法的恩德啊，要感激善法的恩德呀 啊。这个在生死的流转呢，没有福没有慧啊，是太苦了啊。所以啊，有机会啊，不能错过，要多修福修慧。所以不可不勉励也。言现见有贫而能施者，所以现在我看见呢，贫苦的人呢，他还能布施啊。乃富人反不肯施，那有钱财富的人呢，反倒不愿意布施。反倒为他布施应该不在乎嘛，但是他还不布施，还不如那个贫人呢能够施。在见地为何如也？那么是那个富人的坚韧心呐、啊，是达到了什么程度呢？肯定啊，这个坚韧是太，真是一个障碍啊！障碍啊，他再得富贵了。不过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也有一个问题哈、啊，这个贫苦的人呢。我们说是这个果报里边有一个等流果啊，一诸果、等流果、正善果、四福果，各式各样的果。那么现在说这个等流果啊，这个贫而能施啊，实在为什么他贫还能施呢？这就是等流果，就是他前生啊也是欢喜布施，所以啊他今生也就能还是能布施。那么这又有个问题，那这个贫而能施啊，是等流果的关系，但是布施应该得富贵呀、啊，为什么是他贫穷呢？这又是个问题，这问题应该怎么解释？应该怎么解释？你们谁解释一解释？谁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就是你们不解释还是我解释啊？这个是什么？没遇见良苦田呐、啊，所以虽然布施了啊，得到的功福报不大，是不是有道理吧？就是这么回事。说是那个人呢、啊，他富贵他不能布施，就是他前生啊也不愿意布施，为什么还富贵呢？他还是布施了，就是见着良苦田了啊。他虽然布施了，所以才能得富贵，但是他也是勉勉强强的布施的。这个勉勉强强的布施，就是不愿意布施，这也是个等流果啊。所以他还是不愿意布施，这是这么意思。是贫穷布施难，故虽少许之施，得福甚多，不可不勉励也。这个如果你有般若波罗蜜的庄严呢，那就好了啊！哈，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的庄严呢，你遇见不是良苦田，功德也是很大了啊！你用取照心布施啊，那要遇良苦田功德才多一点，不是良苦田就不行。是豪贵小道啊，历史可知啊。这是第二个难，即小道难。豪贵小道难呢，就比和那个贫穷布施难呢，可以相比而知啊，比而知之啊，比而知之可以这样说，这个贫穷啊，贫穷布施不容易，因为他要依赖这个来生活的，他要布施了，他生活就难。这个富贵小道难，它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小道啊，这个事情啊，要少欲知足啊，要把尘劳的事情放下啊，尘劳事情放下啊，才能小道。如果是对于五欲的爱着特别重啊，这个人没有办法能学习佛法去修小圣道的，不可能的，不可能这样做的。这个富豪贵的人呢， 他的无欲啊要比贫苦的人来的强一点，这些无欲的境界把他困住了啊，把他迷惑住了，他不能来学习佛法。他也能来学习佛法，那是很难的。所以总是就算是有一点信心呢，总是没有时间。我想去庙上去啊去拜佛，但是没有时间。其实呢，这个是个借口啊，实在就是放不下尘劳的事情。所以豪贵小道难啊，也就是富贵小道难。这个豪啊。啊，也有文章说是富豪，可是豪是一个强健的意思哈，或者是身体健康，或者是才有才智、有才华，也称之为豪哈。这个贵或者是有道德，称之为贵，或者是做政府里面做高官啊，称之为贵。那么这应该是指一般的，不是说有道德啊。只是啊，这个人呢有多少才华，或者是啊做什么大官的，这种人呢就是豪贵，好小道难。人所最重者生命啊，诚能弃命在何事不可为者啊？这是第三句，弃命必死难。这个弃命必死难，这个命啊，人所最啊贵重的就是自己的命。那么诚能弃命，说这个人呢有什么因缘的时候啊，他能牺牲他的命，说这种人呢不得了哈，在何事不可为之，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来呢，他能牺牲他的生命啊，这个人是有作为的。焉未闻保命为死之因，国能长生不死啊。可是我们没有听说，说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啊非常的宝贵啊，常常的保护，一点儿辛苦都不可以啊。那么这种啊保命为死的这种人，他果能够长生不死吗？其实不是的，其实也是一样是要死哈，不可能长生不死的。灾以何事太惜，那又何必那样的珍贵啊，辛苦一点都不行，何况要死呢。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可以啊又可以努力的学习佛法，不要怕哎呀这样我累着了啊。你像弘一律师写的不惜生命啊，要学习戒法，要守护戒法，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么一句话其中有一点意思呢，就是我们常说这个吃五非食食的这条戒，因为我晚上啊我要吃饭，我不吃饭不行，我饿哦不得了，会饿死了啊。其实呢，我看洪老的洪一律师这边他身体不健康，他吃五他还是要吃五，不惜生命，饿死了我也要吃五。从这里有感而发。那至于那些吃不吃五的人，其实身体很健康，他很精神，根本也谈不到这个问题。那么呢，果能长生不死，再以不可能长生不死，终究是要死。再以何事贪喜？那么贪喜啊，佛经难读。在今幸读佛经而不言经但思，在于不读何益？这一句是得读佛经还是难？得读佛经不容易啊，佛经啊是不容易啊，能够阅读啊，能够遇到能够阅读。今幸读佛经而不但经言经但是，现在很侥幸我们能看见了佛教的经书，看见了以后呢，可是他不肯呢、去言经但是，去学习啊经论里面的经义，但是尽我所能的去思维观察学习叫但思。但是我遇见佛经了，遇见了呢，就是随便翻翻就算了，我不能去深入的去学习佛法。在于不读何益？那就和不读佛经有什么不同？也等于是没有遇见了。 这样说啊，什么叫做读佛经啊？叫深入的学习才算是遇见佛法了，这样意思。这样呢，的确是不容易，的确是学习佛法是不容易。有的人欢喜学，有的人他就是不欢喜学。你勉强让他学，他也学不来，也不肯学。但按现在的佛教的情形啊，我专心念佛，不想多学，也是对的啊。今性之佛事而不济思进修，在于不知何书啊。底下嘛，生之佛事难，就是现在啊，我生在世间，能遇见佛出世，这也不容易。我们现在释迦佛已经灭度了啊，处在佛后，弥勒菩萨还没来成佛，就是处在佛前，那是佛前佛后，这就是八难之一啊。不过现在啊，还有佛法住世，我们要能够努力的呀、啊，栽培善根呢，也还好一点。今性之佛事，而不济思进修。这个可能就是有佛法在世，也就等于有佛在世啊。所以性知佛事而不济思进修，不就现在就要努力的要用功了啊？而不肯这样子，等一等，等我老了时候再出家修行啊。在于不知何书呢？舍欲虽恒情所好，言或察其未少苦多。这个淫舍淫欲难，淫舍的可能就是指男女的之欲，底下这个淫欲呢，就其他的物质之欲，其他的舍身相位图啊，这些衣食住各方面的啊，或者指财啊，一个财一个舍呀、啊，淫舍是男女之欲，淫欲或者是坏财啊，或者这一切，有的人欢喜吃啊，有的人欢喜住好房子，有的人欢喜呀、啊、穿好衣服，衣服要特别考脚，各有各的爱好了哈、啊。那样这上面说，舍欲虽是恒情所好，是常情所爱好的，然后啊，要是学习了佛法，有了智慧呢，能观察他未少苦多，或观其如幻如影，都是不真实的，不真实的呀。灾以何难引之啊？灾以有什么难呢？也可以控制的，啊，控制他，控制自己的这个欲心。要见好时，知其未必可求，就是见好不求难。这个好呢，或者就指一切的珍贵的东西，金银财宝这些东西哈、或者是我看别人的汽车200万，我也要买一个，这些是这个。在见好不求难，见知其未必可求啊，知道那些虽然是好，但是啊不一定能求得到。我没这个本。那个福报啊，在贪心之喜，或者是啊，我要有一个车啊，要常常开，我怎么用功呢？所以这是有很多问题，当然各有各的因缘呢、啊，也不一样。在贪心之喜，要被鲁师啊，但以情愫离浅，才称义自平。这个被掳啊，不嗔，这也是不容易。这个要被人家回掳了，按常理说呢，我有不对的地方，我本身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得罪你了，你现在再来回掳我，这是我、啊、罪有应得，我是得罪你了，你来报复，那你只好忍受着，也是对的。我也没得罪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不对，非礼相加的这样回炉啊，那怎么办呢？但以情愫离浅，那么我们学习了佛法，就在这个时候应该要用，就是啊，应原谅他，原谅情愫就是原谅他。 那么离遣按照佛教的真理来排遣自己的愤怒，我不应该愤怒，你来回了我的这个人呢，是如幻如化的，是毕竟空的，是没有那么回事的，没有人回了我，我何必愤怒呢？就用这个理智啊来排遣，再嗔意自平，这个愤怒的意思就平静下来了，就会心就不动了。那么这个像《金刚经》格里王，那就是更严重的事情啊，那要啊，不是一般的人能受得了啊，解解自解，那可是不得了啊，那应该是圣人是可以。视富贵要草头露，何用一世啊林荫？你这个有势不临难。这个势就是势力啊，比如说个大富贵的人呢，他就是有势力啊，或者是他有武力啊，这个人有武功啊，有的很大的威力，很大的威力，他仗势啊欺负人啊，来威胁人，来压迫人，就是临啊，就叫做临，这个临有这个有威胁啊压迫人的意思啊。你有这样的条件啊，但是你不以你的这个威力啊来压迫人，这还是不容易，的确是不容易啊。那么现在怎么办法能够做得到呢？视富贵要草头露啊，你要观察这个富贵，你这个势力啊，就像那个草头那个露水似的呀，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啊，何用于世的人？你今天有富贵，转眼间就没有，就垮台了啊。那么你何必欺负人呢？你也倒霉的时候，你以前欺负人，后来你倒霉的时候，人家要报复你了啊。所以你不要欺负人呐、何用于世的人啊？观世境同梦所缘，何必劳心错志？这个句话呢是啊，处事无心难啊，处事无心难啊。你接触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分别心，这个事情呢，这要有一点修行才可以啊。常常修止观的时候啊，有可能会办得到，当然功夫要稍高一点啊。也当然要入了圣道以后啊，你不受一切法啊，得阿罗汉啊，得无生法眼，那就是处事无心了。现在这上面偶一大师解释，观世境同梦所缘，观察所接触的事情啊，接触的境界就像梦里的境界似的，梦里所缘的境界的时候，梦里所缘境界没有那么一回事，空无所有的，何必劳心说是何必呀、劳动自己的心呢、去做种种的安排、种种的希望分别呢，就不必了。当然这是你要平常啊多做如是观才可以的，不然的话到时候啊你想不起来呀、你就忘了啊。说广消而不波究，如入海无止难真，这个是呀，是广消波究难，这个广学佛法啊，这件事也不是容易啊。这个广学呢，就是一部经一部论，我消息了这部经学完了再消第二部经，我消息这部论完了再消第二部论，由少而多啊，由腰而薄，这样学习。学习也博究难啊，你所学习的佛法你都能深入地去探究它的经义，是不容易啊。我就学习一部经一部论，我能深入地去学习，这还比较容易，这还比较容易啊。说是佛法学的很多，每一样佛法都能够精通啊，这是不容易，这是不容易的啊。但是说是我广学而不